这个植物他心里还是很担忧，所以神给他应许，给他应许，也鼓励他不用胆怯，神会跟他同在。然后那个应许就是他们所脚掌所踏的地方必定要给他们，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就是后来的迦南地。所以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看到那个应许，神的应许，只要他们踏到应许之地，所走过的地方要给他们。然后整个过程这样二三十年，现在约书亚死了。如果我们把整个摊开来，如果约书亚记算一个经卷摊开，一开始是神的应许，最后这一段呢，三个人记录三个人的死跟埋葬。那死跟埋葬这三个人也是不同凡响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一个是祭司以利亚撒，一个是约瑟。这三个人在世上活的时候都很热心，那现在离世了，把他们埋葬。他们埋葬在哪里？应许之地。第一章的神的应许，他们今天肉体离世了，埋葬在应许之地。好，整个串联，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，神给选民的答应的福气，只要你遵照神的话，追求守住道理，行出来，脚掌所踏，就是说你的脚中所行过的保守住了，神会给你。所以我们在最后看到神的应许实现，用这三个人，用三个人，所以三个葬礼看出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。透过这一段记录，我们可以想，我们主耶稣今天给我们很多很多将来天国的，包括我们永生的天国的福气很多。给你应许不代表你今天得到，可能需要往后一段时间的努力继续追求，但是神他永远不改变，神不会食言，神不会背约，神是永远守信的，所以他是信实的。这是我们在整段简单做一个结论。好，那既然谈到死，摩西的名言，摩西对人生的一个感触，他在诗篇九十篇讲的啦，我们人的一生大概七十岁左右，比较强壮的可以到八十岁。好，就算你八十岁很强壮，但是有一天这个肉体总是会衰败，会离开世界。那在我们有限的时间，你人生充满什么？劳苦愁烦，只有劳苦愁烦，很辛苦的如飞而去。所以如果用摩西的话来看，人很可怜，如果不是神的救赎，你在世上经历那么多劳苦，难怪啊所罗门后来他写传道书，他一开始对人生他的看法，他讲第一章讲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他又说人在日光之下，我们今天都在日光之下，日头底下，日光之下，一切劳碌辛苦所得的是什么？到最后就是空的了，好像只是为了短暂的时间，短暂的一生，为了糊一口饭，过一个比较安舒的日子，然后过去了。所以圣经也说，我们像人生很短暂，像一生的叹息，叹息很轻微，无足轻重，又像夜静的一刻，很短暂，又短又轻，这就是可怜的人生。那既然死是免不了，死是免不了，人都有一死，因为罪的问题影响到 人都有意思。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圣经，我们是从一个比较积极的角度来看，因为所罗门他谈日光之下都是虚空，他是日光之下，用今生的角度，所以你不管你去追求什么，追求高深的学问，追求极度的享乐，追求权势，他还是觉得很无奈，因为生命有限，人的生命有限，你被你的生命短暂的时间所束缚，再来社会不公平，你觉得很难在这种环境生活得很轻松愉快，金钱靠不住，福祸很难讲，有时候看起来是幸福的事情，可是它后面隐藏着灾难，所以这 一连串都是所罗门在传道书所讲的，所以他一直讲日光之下，这些其实 充满了我们人的心中，都高度的期盼跟追求，可是他讲穿了，到最后都是空的，因为是在日光之下来看的，形而下的物质界的今生的，这些都是有限，这些东西即使你得到了，短暂能够满足你的心呢、不能真正让你 很安息很轻松一直很喜乐，没办法。所以他传道书他最后的结论，他说总意讲这么多，就是要劝大家敬拜神，神是形而上的，不要只追求物质界的。好，那保罗他也讲类似这种问题。好，所以我们透过所罗门，透过摩西，他也讲这些东西，世上的一切都是劳苦愁烦，有一天我们要结束世上的日子。因此我们在谈到死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如谈到生，谈到生，生死跟我们有密切相关。按照肉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死，只是时间目前时间还没到，可是按照保罗他来诠释圣经的立场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受洗的时候，不是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吗？有死才有生呢、罗马书六章，同死同复活，你要经历死亡复活。所以应该说我们弟兄姐妹对死亡这个问题、应该不是惧怕，你有死才有生，经历死亡你才能够穿越死亡复活得到永生。很多年前啊，我忘记在哪一个教会啊，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姐妹啊，有一天她聚会啊，她就休息的时候都告诉我，她充满了期待，因为她年纪很大，她不晓得哪一天主耶稣会接她回去，可是我听她口气哦，她很期待呢，她说今天哦信主守道理，我很期待等候耶稣赶快来带我去，她并不厌世，她是期待耶稣来接他去以后非常快乐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真信徒的榜样。一般人谈到死很忌讳，真的很忌讳。我记得几年前、那时候 我刚还没有退休、然后被总会安排到北区的一个教区、我去负担那个教会、因为那个教区以前我没有去负担过，所以那边的信徒对我不是 很认识，不是很熟了、然后我去了，第一个月有一个信徒离世，第二个月又一个信徒离世，连续六个月死掉六个人。有信徒就在嘀嘀咕咕，哇，派这个传道是煞星啊，一来就死六个、谈到死吓死了。我不敢跟他们透露我当传道的记录，两个礼拜，两个礼拜七场丧礼、我讲我如果讲出来会吓坏他们、其实信徒对死的问题那么害怕吗？有死才有生呢，所以肉体死亡是每个人免不了的、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被耶稣救赎，好了，我们的灵魂释放了，我们说得救， 重新有盼望。即使肉体有一天会离世，我们不害怕。所以我们看他这一段圣经，这三个都很热心的，约书亚、约瑟、以利亚撒。约瑟我们做一个简单介绍，我们讲义上面有写，约书亚是当时的领导者，全体的领导者。而且再往前推，当探子的时候就很热心，陪他们走旷野路，后来带他们全民进迦南地，他是领导者。信仰那么好，也免不了肉体要安息。约瑟创世纪里面的列祖 之一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列祖之一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后来全民下埃及是因为约瑟当宰相关系，所以约瑟的地位举足轻重。还有以利亚撒祭司跟约书亚一同担当分配十二支派的产业，还有信仰上的一个重要的职务。所以这三个人还活着的时候都很热心，很忠心侍奉神，侍奉人，然后他们死掉埋葬。我刚讲的埋葬在应许之地，给我们一个信息，就是说神是信实的，不会对他的选民食言。只要我们相信的话，我们好好活着，一直到有一天我们会在神所应许里面得到很多美好的福分。好，因此我们说谈到人死不如谈到生。好，那我要透过这三个人来看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我们今后应该怎么样来活才更有意义。我讲三个，就是他们有限的资料来提供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活得有意义啦，活得有意义。第二个，要活得有影响力，要影响。第三，要有盼望。这是我下午讲的三段，活着要有意义。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，五章的十五节，新约圣经273页。这里是保罗提醒我们这些信耶稣的，最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在世上过日子。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，五章十五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以下省略这一大段，就是保罗对当代的信徒一个提醒。其实他有一个对比啦，你是贪爱今生还是渴慕属灵，那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跟生活态度。所以他后面讲一种生活态度，不要醉酒，酒会让人晃荡，会让人晃荡，你反而要被圣灵充满，追求属灵的亲近神的这些工作。所以他有一个对比，今生的还有属灵的，属肉跟属灵。但是他里面谈到一个时间问题，我们要爱惜光阴，要爱惜光阴。时间本来就宝贵，然后世代很邪恶，世代很邪恶，对我们容易产生影响。我常想啊，我们信徒像一张白纸啊，信徒像一张白纸，很纯洁，很纯净。世界啊，它像一个大染缸，很污秽啊，所以你很纯洁的进入世界，社会的风俗习惯、潮流、思潮、思想都会影响我们，所以很不容易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叫我们要做智慧人，智慧就是能分辨，有神的道理来分辨是非对错真假，所以要做智慧人。然后一个就是时间的拿捏，你不要浪费时间，时间宝贵。虽然我们很多年轻人好像时间多的是， 很快啊。如果年轻人你跟我一样一眨眼到现在这种年纪，会觉得青少年时代好像昨天啊，怎么这么那么快，一下就过了，几十年就过了。你目前你不觉得，可是当你到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真的，年轻的时候学生时代的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昨天历历在目，所以时间真的过很快，而且时间是最无情，时间对人是一个考验。你富人、穷人、尊贵人、卑贱人都一样的考验，时间是最无情的考验。所以这里说我们要爱惜光阴，光阴就是时间，你要把握住。好，那我们在有限的时间，用摩西讲的人生有限，七八十啦，七八十岁，我们今天可能有些人会活到九十几岁、一百多岁，但是我们采取一个一般的，大概好七八十岁来讲，你的人生充满什么？很多年前，我碰到一个弟兄，他信主之后他就很高兴，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说：“传道，我信耶稣我特别快乐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因为他为了要养家，要养家，他做小本生意，做小生意，那小生意也是求生存不容易啊，所以要非常拼命。他说以前啊，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啊，他一年到头没有休息一天的。他说如果说一年365天，他每天都要工作，为了要养家，然后赚的钱刚刚好可以打平生活的需要，也没有剩下的了。所以他说即使连过年连除夕夜都要去工作，他说那么辛苦，有节衣很多吗？没有。轻松吗？一个重担，然后好像没完没了，没有很大的希望。那时候也没有周休，对他来讲自己做生意也没有什么休息，就是每天工作每天工作，都没办法休息。可是他后来信了主，他非常高兴，他说那时候还没有周休啊，他说可是我要守安息日，我自己放假，我自己放假，我安息日不工作，一年52周啦，对不对？一年52周，好，52天空出来了，我52天不工作，身心不用那么劳碌嘛，然后到教会拜神，听道理，听大家唱赞美诗，跟弟兄姐妹沟通，很快乐，邻里的快乐。他说我不单不用那么劳苦，又很喜乐。他说至少眼前看，我信耶稣就多得这么多的快乐、轻松，而且有盼望。我看如果到换今天啊，每个安息日都休息的话，他更快乐了。所以他就说过去他一直没有盼望，没有耶稣，即使很认真，他很认真的，很认真为了求生存，只是吃一口饭，为了养家这样子，很辛苦。可是一直到信耶稣以后，他才觉得啊，我的日子比较充实。信主，好，我们看一节经节哈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28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28节，六章28节。众人问他说：“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”好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执着也渴慕做神的功，这本来是好事。可是如果我们更广一点呢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？在这里门徒就问耶稣了，怎么样才算做神的功？耶稣回答：信神。信神就是做神的功。你今天我们今天守安息日敬拜神也算做神的功啊。有人讲啊，我不是去传福音啊，那是工作的一部分，那是宣教一部分的。所以我们用广义的立场，你今天信神到教会守安息日 蒙受神的恩典，用公义来讲都可以。我用一个例子来参考，就是那个小驴驹，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一章，我讲义有写马可福音十一章，那是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。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十一章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在这里第一节，第一节到十一节啦，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一小段，耶稣进耶路撒冷。好，我要把整段很快的读过，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讲解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一进去的时候被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说，主爱用他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他们去了，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它解开。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，你们解驴驹做什么？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，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第八节，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，何善那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来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善那。好，读到这里就好。这里介绍耶稣进耶路撒冷，简单讲他骑着驴驹子了。有些事情，有些地方，有些很奇妙。耶稣叫门徒去那个地方，看到有驴驹，说可以牵来。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把它牵走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，主要用它。真的门徒去了，真的照耶稣讲的，有人在那边问他们为什么要牵这个驴驹，他们就说主要用它。那现在很奇怪啊，就任凭他们牵去了。所以他们牵回到耶稣这边。后来耶稣就是骑着那个驴驹，驴驹的驴仔囝，小驴子啦，好，骑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。好，这一段其实 我个人 在感觉，这整段所牵涉到的人，如果说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这个场面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很重要啊。很多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，还有砍树枝铺在地上，让耶稣骑驴子经过。你可以想象，我们今天 很贵重的场合的时候，不是铺红地毯吗？他那就是类似很贵重的迎宾的礼仪啦。很多人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，还有放在那驴驹的背上，让耶稣坐着比较舒坦。所以那个场面很光荣。然后旁边很多人就喊着，何善那，何善那，对耶稣那个是欢呼。所以你可以想那个场面很荣耀。其实你构成这整个画面的是谁？耶稣是主角，对不对？耶稣是主角，荣耀还有歌颂集中的焦点在耶稣。可是构成这个场面的呢，门徒顺服耶稣的话去牵驴驹，还有驴驹的主人任凭他牵去，只要听到主要用，任凭他牵去。包括驴子本身，驴子有什么好用的？驴子哈，有人喜欢骂驴子啦，笨驴呀，很笨啊，什么都不会呀，小驴驹，没有人用过的，没有社会经验呢，没有经验的，你说他一点侍奉的经验都没有，主要用他，他与有荣焉，他什么都没有经历过，他既然能够背负荣耀的主，我想他如果跟我们人一样会说话， 与有荣焉呢。耶稣是荣耀的焦点，他背负耶稣了，与有荣焉啊，他也参与在当中。我在想啊，有时候我们也像这个驴驹一样啊，我们很多事情不大会，耶稣不嫌弃，给我们机会参与一个荣耀的机会，参与圣功的机会，参与那神恩典的一个组合里面，我们要珍惜。或许对那个驴驹来讲，只有那一辈子就那一次了，最光荣是什么？不是说他很会跑，哎，他是背负着主啊，让主使用，就是那一次最光荣。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的一生啊，有时候会，我们很难说我一辈子都这样，有时候我们会一生的某个节骨点、节骨眼上，或者某个时间、某一段时间有机会侍奉神，我们要把握，要让你的人生都不虚空的。我们刚讲的所罗门的虚空，虚空都是形而下的，没有神的立场来讲，只靠人的奋斗、人的理想，就算你达到了，有一天都过去了。但是如果在有神的概念之下，我们所一切努力的，哎，归荣耀给神。所以你看这个场面的焦点，荣耀归给神。但是他与有荣焉，他可能就是这一次能够参与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在我们有限的一生里面，如果刚好有机会，我们要把握你的时间。有些事情要把握时间，有些事情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去做刚刚好，壮年的时候刚刚好，有些事情可能是你某种年纪去做更适合。每个工作可能性质不一样，但是你要把握到那个时间点，把握住。再来就是内容啊，侍奉神，神给我们很多机会，应该是恩典。老实讲，心不欠咱一个。神的事工可以，神可以感动很多人，就像圣经讲的啊，神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啊，神要找什么人都可以啊，所以神的工作不缺我们一个人啊。但是有时候说有你更好，神给我们机会，问题是有时候我们还茫然不知，非我莫属，我就不要了，还刁难。哇，你丧失恩典，让你这个人生有一段的缺陷，我觉得太可惜。这是我讲的第一段，所以我们的人生要从虚空的变得充实，没有意义的变成有意义，那一定要跟我们的主耶稣接触，跟圣公接触，这是第一个。我讲第二点，让我们的人生你今天活着，然后对周遭的人、周围有影响力。我们看一下《约书亚记》第24章，这里讲31节，约书亚24章31节，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。这里讲约书亚活着还有他死后一段时间，约书亚对那些人有影响力，对同时的那些长老还有对那些信徒都有影响。所以那一批人活着的时候啊，大家信仰很好，一直到后面，他这里就有一个包含一个我们说圣经的伏笔了。活着的时候啊，这一批人还活着的时候，他们都侍奉神，这一批人过去了，可能是他们的后代的后代了。到四世纪第二章就开始介绍新的一代产生了，不知道神的作为，不知道耶稣亚的事情，那一代就堕落了。但是至少一个阶段，耶稣亚对他们有影响力的。好，我要讲的就是影响力。很多事情啊，会有影响力。那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信仰的力量。你今天信仰很好，你会有一种信仰的生命素质产生，就像保罗讲的啦，我们基督徒发出馨香之气， 馨香之气让旁边人闻得很舒服，又影响馨香之气。那我觉得说馨香之气有点抽象啊，我用生命力来表达，你今天活着会影响周围的人啊，甚至有一天你离世了，你的所作所为包括你的一生的一些德性还能够影响以后的人了。我们看一下一段圣经很有趣的哈，《列王记下》十三章，《列王记下》十三章，这里是一个神迹啊，我很喜欢用这个神迹来表达。十三章二十节，以利沙的故事，《列王记下》十三章二十节，旧约四百七十七页，四百七十七页，二十节，以利沙死了。人将他葬埋，到了新年，有一群摩押人犯境，有人正在葬死人，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，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。这是一个神迹，真的是在一个出殡的行列，在埋葬死人，有人在埋葬死人，结果碰到敌人，就是摩押人，以色列的仇敌，摩押人犯境来侵略他们，正在出殡，然后碰到敌人来进攻，那种场合很不对啊，所以没办法，他们就暂时把这个离世人的骨头就弄到以利沙的那个坟墓，碰到他的骸骨了，碰到他的骸骨就碰以利沙已经死掉了，碰到他的骸骨，结果一个神迹出现了，那个死掉的人竟然复活，这是一个神迹。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，以利沙这种很有能力的先知啊，他不单在活着的时候他行神迹，很大的神迹，行很多，他行很多的神迹，包括他死后，这里是他死后啊，连他的骨头都还能够行神迹，还能够影响别人，让人得到生命。这是一个身体物质界身体的活过来的神迹。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是说，如果我们今天追求一个真信徒，你信仰很好，你会有一种很好的生命力，你会影响周遭的人，因为你的好的表现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，他提醒大家，如果大家看到弟兄姐妹当中有好德性的啦，好名声的啦，有那些好行为的啦，值得纪念的，大家要把那些事情纪念放在心上。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？那些好的德性会影响我们效法，也让你整个信仰活络起来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一个好的信徒，除了我们敬拜神做工以外，在我们的生活散发出来的是有属灵的生命力，会让弟兄姐妹还有周遭的人得到一种生命的好像影响啊，有影响。很多年前啊，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我们在南部的教会有一个妈妈，她打电话给我，那个妈妈我是无意中认识的，她打电话给我说 她的有一个女儿啊，已经成人都结婚了啦，不晓什么原因信仰冷淡，很多年很多年了，这是妈妈打电话给我的，无意中她不晓得怎么样拿到我的讲道录音带，拿了不少。那这个妈妈是在家里听，本来是妈妈听的，后来那个结婚的女儿，后来也听到了，已经冷淡很久了，然后一段时间呢，这个女儿就热心起来，那个妈妈就打电话很高兴跟我说，我女儿热心起来了。我说为什么？她说就听到讲道录音带。我说我们讲的是圣经的道理，圣经神的话是生命之道啊，会给人生命啊，当我们也很高兴啊， 所以我自己在想说，其实不只是我，我的工作是因为传道人要讲道，其实我们要把它广义化。弟兄姐妹，你活着生活起居，你的言行，你散发出来的是要有感化力，生命的激荡，让人得到更大的盼望，信仰热心。有时候我自己会觉得，因为当传道当久了，每天就是这样固定工作，访问讲道啊，这样子固定的，久而久之，我怕会 自己会机械化，所以我每一段时间我要找个精神刺激，所以我很多方法，很多方法。很年轻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很年轻，可能透过肉体，很年轻的时候，身体比较健康，像我们在冬天晚上我们都是熬夜啊，晚上聚完会啊，又研究圣经啊，到12晚上差不多12点左右，很想睡觉啊。我想哦，传道那么早睡觉啊，这么混啊，怎么可以？就去洗冷水澡啊，冬天晚上12点以后去冲冷水澡，然后洗的时候自己会想说，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透过肉体的刺激让自己清醒，我应该好好过日子。那是比较年轻的啦，到了一个年纪以后，我想哇，太辛苦了，不行啊，万一冷水太冷了，心脏麻痹，得不偿失，不行，所以那个方式我就解决掉，放弃了。在一段时间以后啊，我会去找一些类似那种名人传记，找一些我们教会的早期文献。在大陆的传教的10周年、20周年、30周年的记录文献，我们教会的早期传道人、工人怎么生活的，里面我看到一段哦，我一直记得，一直很感动哦，所以我早上才会讲，某些事情可以感动我们，每个人受感动的不一样。那我讲的是说，我看到一段记事，有一个那个文献里面。没有讲得特别清楚，不晓得是执事还是传道人，忘记了，太久了。他为了要熟读圣经，因为要常常讲道，他把整本圣经从创世纪背到启示录，整本背起来，每天早上花早上半天。然后他因为比较老一辈，读我们古代的45经，他用 那一套方式把整本圣经逐章逐节从第一节背到最后一节。哦，我吓死了，我说哇，那才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，那我算什么？我实在太混了啦，然后耶稣还留着我存在啊，我看到那一段记录我会警醒，会感动啊，我应该更认真一点。所以我类似会常常找这种事情。那可能这种事情对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感动啊，可能跟我们的工作有关系，跟我们的追求有关系。那我想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前人的记录会感动我们的心，这好像让你那个奄奄一息的那个属灵生命重新活过来。我们要追求就是这个。我担心的就是说，我们教会信徒，我们在台湾超100年了，早期我们教会非常振作警醒祷告的，可是几十年下来，我们越来越平安，越来越富足，越来越安逸，这种生命的追求、属灵追求越来越没有那么深入，不是说没有，那种感动性跟追求性有时候我觉得说不够了，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至少我们活着对周遭弟兄姐妹还有对进来的慕道朋友，我们都给他感受到一种基督徒生命的气息，给他真的有如沐春风，有神的爱，有这些道理的影响。这是我讲的第二个。第三点，我们用约瑟来讲，看一下约瑟。约瑟32节，24章32节这里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四件。哇，这里讲约瑟早就死掉了，现在埋葬在这个迦南地。 啊，埋葬在他的地业里面。好，所以约瑟我要稍微讲一下，约瑟不是在埃及当宰相吗？他死的时候没有埋葬，没有埋葬呢。他特别交代他的这些同胞，我的骨骸不要埋葬，可能经过一个尸体的处理，好像木乃伊这样子，然后停棺在埃及，不要埋葬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五十章，我们很快把约瑟的事情讲完，我们就下午就时间到了，结束了。以赛亚书的五十章，对不起，创世纪五十章太紧张了，你们那么多人看我啊，我当然紧张啊。五十章哦，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，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：“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”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：“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”约瑟死了，正110岁。人用香料将他熏了，把他收殓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所以这里用香料把他熏，就是类似做木乃伊，因为埃及最出名就是木乃伊，做一个尸体的处理，然后停棺，没有埋葬，放在那个棺木里面，但是没有埋葬。所以通常我们圣经学者在讲这个故事，就是说约瑟是停棺在埃及，没有埋葬。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？两个概念。埃及，其实我们看约瑟17岁就被卖了到埃及，所以他在埃及包括后面后半辈子做宰相，享尽了荣华富贵，埃及差不多可以讲他的故乡了啦。如果是被卖以后，17岁以后被卖，他110岁死掉，93年呢，在埃及93年，他还不把埃及当作他的故乡。我们说落叶归根了嘛，他的故乡在哪里？应许的迦南地。所以他特别希伯来书讲他是凭着信心，凭着信交代这件事情，以后子孙你们出埃及，神一定会带你们出埃及进迦南地，你们进去的时候亚伯的骸骨葬在迦南地，出埃及带出去，记得带出去，然后埋葬在埃及那个迦南地，凭信心，希伯来书讲的。所以他看中应许之地，那埃及怎么办？寄居的啊，虽然这里是他事业的最高峰，人生的最荣耀的时候是在埃及，但是他不把这里当作我的留恋之地啊，他就是寄居的。所以包括死后他也不埋葬在这里，他也不认为说这里是我的故乡，没有，停棺在埃及，暂时的，有一天要离开，埋葬在哪里？迦南地，应许之地。所以他就是看中应许之地。对，目前呢虽然享尽荣华富贵，这里是寄居的，埃及代表世界，对我们来讲代表世界，世界再怎么好，你再有成就，就是在世界。可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那些古圣徒啊，他们虽然有了世界很多东西，他们还在追求有属灵的神的天乡，神的天乡和真正的故乡。所以那些古圣徒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今天虽然在世界，有些人做的生活不错，事业也不错，但是我们是在这里寄居，我们要追求真正的属灵的天乡，神我们所预备的国度，那就是约瑟。那约瑟有信心，他交代他的子孙，你们要把我的骨骸带出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所以不单约瑟要有信心，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三章，这里讲摩西啦。嘿，我们觉得这些子孙也不简单啊，不简单。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，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 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好，这里讲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，摩西把约瑟的骨头带出去了。那这样想起来，摩西也是有信心遵守他们祖先的遗言的交代，他没有说哎，经过一段时间算了啦，管他的，这死人骨头管他的，没有啊。所以摩西也是守信用呢，而且那个时间超过几百年呢。从约瑟啊，我们一般在讲啦，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大概400多年，有人不以为然，就是说300多年没关系，300-400年好了，甚至你再浓缩，因为约瑟110岁死掉，至少200-300年以上啊，这种事情谁还记得？但是摩西要出埃及的时候，这里讲带着约瑟的骨骸，子孙，这个子孙真的还是非常忠实的，会记得祖先的交代，也是看重应许之地哦，所以他们就带出去了，一直到约书亚时代快结束。好，那里介绍他们把约瑟的骨骸埋葬，所以光是这个骨骸哦，就是迁徙的路程一段，就是信心。在旧约时代，当然他们不像我们今天复活的观念，一切都是讲属灵的啦，所以他们还是地理概念，迦南地应许之地，强调是应许之地，神要给他们的，他们一定要落叶归根在那个地方。那我们今天啊，追求应许之地，属灵的天乡，神的国度，信耶稣。我们说今天世界是寄居的，虽然是寄居，你要过得好一点，过得有头有脸，成功的基督徒，你不要很混了，说啊短暂啊随便啊乱七八糟都可以啊，不行。我们今天是神儿女，神的代表，众人都看你啊，哇，这个基督徒，这个真教会的信徒怎么样，众人看你，所以你要活得很成功啊，过得有意义，有影响，有盼望。用这些大家一起勉励来唱诗，434首啊，434首。
光啊光多的人生是他 光美中，在那荣耀国度里，永远是天使长老，就在那荣耀国度里，同圣徒赞美主不息，就在那荣耀国度里。三呐，归于永生王，就在那荣耀国度里，在那荣耀国度里。